Assalamu alaikum, Dosti.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，玛莎安娜。
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。
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。
因沙安拉。
进入恩典之门，得着真理之光。恩典与真理。
亲爱的 Dosti，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，我是杨天成，
我是苏小燕，
非常欢迎你进入到我们恩典与真理的殿堂。在这殿堂里呢，我们两个人在门口来欢迎你，能够进入到我们的里面，一起来分享我们的喜乐和恩典。
为什么我们会喜乐？为什么我们会得到满满的恩典呢？因为上主爱我们每一个人，你是非常独特的，无论你目前为止你愿不愿意认识他也好，他已经先爱你了。
无论我们遇到什么样的困难，遇到什么样的心情呢，其实我们的主呢都是爱我们的。那今天呢，我们两个人在这里主持，但是呢，我希望你都一起来参与在这个当中，虽然不能直接跟我们讲话呢，但是你可以跟我们来互动的。
我上一集也说了，我听了这个改变生命的信仰，提到从天文学与天经之间的关系，我自己是深有感触的。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听完之后，会不会有疑问，或者你也有感动的地方，也可以随时跟我们联系，与我们分享你的感受、你的心情。可以透过以下几种途径发电邮过来，地址是良友拼音四 at 良友拼音点 net， 或者发个短信过来也是行的，号码是13229966122，前面呢要注明恩典两字才能跟我们联系上的。
对，随时跟我们来联系呢啊。那现在呢，我敢讲一个预言。
哦，预言，你变了先知啊。
我敢说呢，差不多每一个成功的人士呢或者说你不成功也好吧，都是要经过磨练的。
你这个预言就不对了。
哦，
如果你缺了这个差不多，你应该敢说，我敢说啊，每一个成功的人士都是经历过磨练的。哎，这个才是预言嘛。
应该是啊，每一个人。如果你访问每一个成功人士，你难道他说没有经历过一些苦难吗？没有经历过一些磨难吗？我想都经历过的。
对，有一天呢，我们跟几个朋友一起看电视，刚好是新闻播英女皇。大家都知道她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女人，
第二代的这个伊丽莎白。
没错，今年已经90多岁了，可是你仍然在电视里看到她，她没有在退休啊，
精神焕发的，
精神焕发，而且每天穿着都非常漂亮，她已经是时尚的指标来的。很多女士跟她年纪差不多的都希望啊，我到这个年纪我也希望能够穿得好好看看的。
但一般的你比如说七八十岁的人穿的衣服乐乐乐特
也不是，我苏小燕今天说的，我七八十岁的时候我希望也跟英女皇一样。
那我是那非常开心的。
对啊，
但是呢，我发现很多女士呢，一到了60、70岁呢，头发
就不管了，
头发也不打扮了，然后那个衣服也是乱七八糟的了。所以我觉得人是需要打扮的。
那当然，今天我们不是说外表很重要，也没有集中在谈外观，但是我确实想说，英女皇她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女人。当然，我相信全世界没有一个人会否认她不是一个成功的人士。但是也许大家也会看过一部电影，好几年前，大概10多年前的，讲英女皇她的一生。也许我们只是从新闻或者一些访问一些书籍知道，她是一个很厉害的人呢，但如果你真的有看那部电影，你就会同意刚刚杨天成所说的那个所谓预言啊，差不多每一位成功的人士都是经历过磨练的。
那他怎么经历的呢？
那这个大家看电影，因为实在有太多的事迹了，
所以我们今天就不分享了。
但是这个磨练呢，肯定不容易，特别你做一个政治家，你要跟每一个国家去交流、去切磋、去开会等等的，都是那些问题，都是我们平民百姓没有办法去想象得到的。你以为他们是很风光，每天吃得好、穿得好，但未必睡得好。他每天都是为了很多事物而失眠也好，身体也会弄垮等等，这些都是我们在电视里看不到的。
很多的时候呢，其实他背后呢，可能有很多的汗水、很多的泪水，背后很多的伤心你是看不见的。但是呢，你从这个背后，当他真正在你面前的时候，你就发现呢，这个人 的确带给你呢一个不同的一些反应。
对，我再给大家说一个例子，这个不是英女皇，这个是中国一个企业家，是女的来的，她的姓很特别，她姓乌。对，她姓乌，乌黑的那个乌。她自己说，作为一个企业家，她也是从低做起，她是从一张白纸，在日常生活中的很琐碎的事物上磨练自己。她不是站在一个高高在上的位置去吩咐下面的人，你要做什么，你要做什么。因为她说，你没有经历过下层的工作，你是没有这个资格去吩咐别人做，你是没有这个资格画手指脚的。
所以呢，我们说这个预言呢，其实也不是一个真正的预言，而是说你真正的每一个人，你要成功的话，必须得经历这些过程。这个过程呢，是对我们人生来讲呢，是好像那个台阶啊，你一步一步走上去的时候，达到那个高峰的时候，你是从那里走上去的，不是说你一步一下就好像坐直升机就飞到了那个最高点。所以人呢，都需要一些磨练的。
同样的，信仰的道路上也不是坐直升机的。之前也说了，没有免死金牌的，每一位信徒，每一个人都需要经历磨练。但偶尔有些磨练是上主给我们的，为了什么？为了让我们好，为了让我们成长，为了炼尽我们。所以接下来的环节会谈到从预言的应验看信而下的信仰。
信仰，我当然有了。从小就宣念清真言，跟着爸爸相信六大以玛尼，遵行五功啊。
那你的生命有改变吗？
让我们一起认识
改变生命的信仰。
21，从预言的应验看尔撒跟从者的信仰。亲爱的 Dosti， 从今天开始，我们用3集的时间一起来分享从预言的应验看尔撒跟从者的信仰。首先，我们看一下关于从耶胡德人历史的预言和他的应验。科学家牛顿曾经说过，天经的预言有许多可信的凭据。我们首先来看耶胡德人，因为他的顽梗和悖逆，这样的罪过将要被驱散到世界各国之中。在天经的生命记28:64那里记载，上主必使你们分散在万民中，从地这边到地那边。在利未记的26:33说，我要把你们散在列邦中。这个预言早已经被应验，没有任何另外一个国家像耶胡德人一样分散在世界各国之中。但是耶胡德人在各国中也被保全。在利未记的26:44那里说，虽是这样，他们在仇敌之地，我却不将他们进行灭绝。这是人类历史中最神奇的一件事。耶胡德人王国至今已有2000年之久，却仍然存在。从任何方面来讲，这都是极不可能的事，但是这不可能的事却是不可否认的事实。许多历史学家把这些没有国土，在世界各国中流浪而没有被灭绝的耶胡德人称作是历史中的神迹。如果他们只是在一个短的时期内被保全，我们还可以说这是偶然的事情，但是2000年是一个非常长的时期。在自己的国土上具有2000年历史的国家尚且寥寥可数。在生命记的28:64-68那里告诉我们， 耶户德人在世界各国中受到逼迫，他们曾经被强迫侍奉假神，例如被掳到巴比伦的耶户德人，又比如耶户德人被迫为罗马的神庙捐钱纳税。当罗马的军队毁坏圣殿的时候，在罗马城外的国家神庙竟然同一日发生火灾而遭到焚毁。罗马皇帝下令强迫耶户德人出钱来重建这样的神庙，这记载在《生命记》的28章64节。同样，历史上让我们看到耶户德人没有得到平安。在第二世纪内，耶户德人在巴比伦、埃及、居比律岛很多地方发生了反抗政府的行动，结果大遭屠杀。单单在埃及一处就有60万人被杀。在中世纪的十字军时代，他们又大遭残害。德国人逼迫耶户德人从12世纪已经开始，纳粹时代残杀耶户德人更是举世皆知了。而在英国，12世纪的时候，也有1500个耶户德人在约克郡被杀。到了13世纪，英国将耶户德人的财产充公，逐出国外，直到查理二世在位的时候，才重新准许他们入境。在法国的耶户德人原来是安居乐业，但是到了12世纪，也开始受到王室、贵族和平民的压迫。14世纪的时候，法国政府将所有的耶户德人驱逐出境，直到18世纪才取消了这样的禁令。1239年，巴黎爆发反耶户德人的骚动，被杀的耶户德人非常的多。此外，在西班牙、苏联等国也时常有冷酷的残杀和逼迫耶户德人事件的发生。我们还在历史上看到，当罗马军队攻占耶路撒冷的时候，17岁以上的耶户德男子被运到埃及，在矿洞里面做苦工，他们成为奴隶。历史学家约瑟夫说，单单耶路撒冷一个地方就有97000人遭遇这样的悲惨命运。但是天经告诉我们，耶户德人与万民分别独处，这记载在何西阿卷的3章4节。因为耶户德人在许多方面都是一个独特的民族，他们没有与其他的民族混合同化，在任何的环境中都保持着他独有的特性。虽然他们没有君王、没有首领、没有祭祀，也没有代表祭祀的衣服，像以弗德，换句话说，他们没有统一的领袖，没有献祭的仪式，也没有祭司，但是他们仍然能够保持他们的民族和宗教的特点，历久不失。所以天经在阿摩斯卷的9章9节和以赛亚卷的43章5到10节告诉我们，耶户德人必将复国。上面这一段天经是耶户德人复国的时候，第一任总统就职的时候所读的经文。耶户德人果然复国了，而且是在极其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之下复国的。当时的一切情形都不利于耶户德人的复国，但是神迹再一次出现。这一段经文向我们指明，耶户德人的复国是上主掌握未来一切的证据。 纵观耶胡德人的历史，显出上主是历史的主宰。关于耶胡德人历史预言的应验，证明天经是可信的。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天经关于推罗的预言以及它的应验。在以西结卷26:12说，人必将你的石头、木头、尘土都抛在水中。先知以西结宣布这样的预言200多年之后，马其顿的王亚历山大他进攻推罗，推罗退守一个海岛，距离海岸约有半里，亚历山大大帝就把城墙、楼塔以及毁坏的宫殿拆下来，把那些木料、石料投入海中，想要筑成一座长桥直达海岛，但是仍然不够用，所以就将地面的泥土挖掘出来一起投到海里面，所以应验了刚才我们所看到的以西结卷的经文。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天经里面关于埃及的预言和它的应验。在以西结卷30:14-16说，我必向挪实行审判，并要剪除挪的众人，挪必被攻破。攻破这两个字原文的意思乃是分裂。公元前525年，波斯王攻入挪城，将全城付之一炬，极尽残忍。但不久挪城又渐渐的兴起。到了公元前的85年，埃及王子又来攻破此城，全城遭到毁杀。后来这个城就没有再存在了，分裂成为若干小的村镇。目前在这个城的原址之上共有小村镇9个。天经以西结卷30:12说，我必使江河干涸。以赛亚卷19:5-8说，海中的水必绝尽，河也消没干涸，江河要变臭，苇子和芦荻都必衰惨，尼罗河旁的草田都必枯干，打鱼的必哀哭。以西结卷的30:12说，我必借外邦人的手使这地和其中所有的变为凄凉。上面经文里面的海是指尼罗河，希腊的大诗人赫马称尼罗河为海，古今的埃及人也称这个河为海。海中的水必绝尽的原文乃是说水不能自海中流出来，河乃是指尼罗河的支流，共有7个，古代的民众用它来做灌溉，但是后来这样的支流渐渐的淤塞，现在已经看不到支流的河槽，多变成发臭的泥沼。河水可以翻译为运河，埃及古代已经有运河，但后来失修无用，埃及历史屡次载有地方官长将修浚运河的经费贪污，直到近代埃及方才重修运河，但天经的预言已经得到应验。英国博物馆的 Paula 博士他告诉我们，史书曾经记载尼罗河边盛产苇荻与莲花，还有蒲草纸，但是现在这三者已经基本的绝迹， 旅行家威廉·坑森，他告诉我们，尼罗河岸现在已经没有了草田，他把这一切称之为一种奇特的现象。在古罗马时期，尼罗河区出产鱼量非常的丰富，法老每年可得鱼税94000英镑，渔民为数也甚多。但是埃及衰落的时候，鱼湖日渐失修，现在仅仅留下一个湖，以及北埃及有几个地方有渔业的价值。波斯、马其顿、罗马、阿拉伯人、土耳其人、法国都曾经征服和统治过埃及，这让我们看到天经对于埃及的预言以及应验。
这个预言呢，很多的时候你发现呢，有的人讲的很多预言都不能应验，但是有的时候呢，你发现有的预言呢是100%的实现的，就像天经所讲的很多的预言呢，都是在实践的当中，或者是已经实现了。
嗯，所以我非常喜欢你一开始说的那个所谓的预言，经过磨练。其实接下来我们要播的那首诗歌名字叫做《炼镜》，我也跟这个很大关联的。你知道金子是在非常高的温度底下去炼成的，
熬炼成的。
在熬炼的过程当中，它表面一些杂质也会浮出来，让它变成非常非常的纯净。但如果没有这些高温，它怎么可能把那些杂质给除掉呢？人生也一样，我们需要上主的熬炼，给我们的熬炼，以致我们身上或者心灵上、念头上、思想上一些不好的东西都能够经过磨练而浮现出来，把它们全都除掉，这样我们才能够做上主一个无可指摘的一个儿女，一个信徒。
所以这个炼镜呢，我觉得其实对于我们一个信主的来讲呢，是一个更深层的一个意义，也就是说它不单单是说让你这个人成功，
对，
更是让你的整个的心灵让你改变，甚至你这个整个的人呢都是属于主的。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在整个的人生当中我们要去经历的。接下来我们听一首诗歌，炼净我。
炼净我，使我更像你，吸引我，使我更爱你，所有梦想和骄傲都放在你脚前，我要完全顺服。
我在爱心中传递，你在信心里接受，让我们一同建造健康、喜乐、充满爱和希望的心灵殿堂。
小就梦想站在舞台上演出的小伟，一直朝着目标前进。大学毕业之后，他进入向往已久的剧团实习。 心里头充满了兴奋与期待。然而他在剧团被分配到的工作却是总务兼清洁人员，他常常的打扫到一半就被叫去搬戏服啊、道具啊，忙得晕头转向的，连舞台的边都摸不着，更别说演出了。就好像灰姑娘的日子让他觉得离梦想越来越远。有一天小伟正在打扫的时候，团长突然拿了一份剧本给他，并且对他说，剧本拿着，边扫地边念女配角的台词。听到这番的交代，小伟心里很不是滋味，真的没想到连校对剧本的工作也要落在自己的身上了。他越想越不甘心，心里头萌生了要离开的念头。隔天小伟万万也没有想到，他竟然接到了通知说，明天早上9点在排练场集合。原来剧团即将开始排练的新戏是关于两个女仆的故事，而他这段时间的经历正是为了演出做准备啊，使他能站在舞台上与最资深的演员同演对手戏。当眼前的困境令人灰心沮丧，若能够多忍耐一点，再坚持一下，这些磨练都将成为未来美好计划的养分。
今天心灵殿堂的一块石头是磨练。在天经以赛亚书40:31这样说，但那些仰望主的人必重新得力，他们必像鹰一样展翅上腾，他们奔跑也不困倦，他们行走也不疲乏。
在人生当中，我们需要磨练，以至于让我们的生命更加纯洁。在这个磨练的过程当中，我们需要付出很多，甚至我们付出的汗水、泪水、血水都可能成为我们的代价，但是这个代价呢是非常值得的。最后呢，我们看一节经文，饮之乐罗马书5:3-5。
不但如此，我们更因患难而欢心，知道患难产生忍耐，忍耐产生毅力，毅力产生盼望，盼望是不会令人蒙羞的，因为通过所赐给我们的圣灵，真主把他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。
在我们的人生当中，当我们去不断改变的时候，就经历主在我们生命当中的磨练，但是这个磨练有圣灵的同在，这个磨练有主的爱在我们的当中，我们就不致害怕，我们就有勇气往前行。我是杨天成，
我是苏小燕，
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。道斯蒂，我们下回再见。
下回再见。